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业牧师。一提起香港六七暴动，我们就很自然想到林斌之死了。在1967年8月24日的早上，林斌和他任职商业电台幕后工作的堂弟林江海一起驾车由窝打路到山就驶去达志路的商台上班。在同途中就被一个假扮掘地的工人就将电油淋在车上放火焚烧，他两个结果就被活生生的烧死，手段非常的残暴。香港政府当时是悬赏150,000元缉拿凶徒，但这件事直至到现在都未曾是破获的。但是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委会就在1967年出版了叫《港九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大事记》，里面有这么说过，8月24日地下锄奸突击队最后是严惩败类林斌，并且是发告同胞书公布他的罪行。很明显这个斗委会就是幕后策划这一次谋杀的黑手。谁是林斌呢？为什么左派人士要将他致死呢？林斌原名叫林少波，是苏东坡的波，不是林少波的波。他出生于广州，在那里受教育，后来就偷渡来香港，并且有机会接受广播技巧的训练。在训练期间得到当时著名的播音员李我的赏识，他就加入了商台工作，并且负责《大丈夫日记》的节目。这个节目非常受观众欣赏，无人不识。后来他和这个公展小姐郑洁梅结婚，生了三个女。在六七暴动的时候，当时左派到处是放置的土制炸弹。在1967年8月20号他们在北角的清华街又放了这个炸弹，就将这个8岁的女童黄以文和他2岁大的弟弟黄绍芬活生生的炸死，肚破肠流，死状甚为恐怖。林斌在节目里面就痛斥这班野兽的行为丧尽天良，深得广大市民的认同。由这个时候开始，林斌就接到无数的恐吓信，左派人呢就将他名字就改成林斌，林呢就是林道，斌呢斌就是殡仪馆的斌，甚至公开说要将他处死。他结果就真的在1967年8月24号呢就被活生生的烧死，死的时候只有37岁。左派人士之所以咁憎林斌呢，是因为他主持一个节目叫做《欲罢不能》，他是嬉笑怒骂的，是去讥诮那些左派的暴徒，想用罢工来达到他们政治目的，但结果徒劳无功的。当时香港大概有300,000人口，至少有100,000人每日准时是在这个收音机听这个《欲罢不能》的广播。除了这个广播剧之外，他还加上一段的小小的时事的评论，由林斌自己主持去斥责那些暴徒的暴行。当他接到这个恐吓信的时候，李我就陪他去警局报案，警方就提议派警员去保护他，但是为他所拒绝。当林斌被烧死之后，各方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看看左派人士的反应。大公报在8月25号就有这样的报道，他说地下突击就锄奸败类林斌受重伤，此人一向是反华宣传上冲学这个烂头卒的角色，在5月这个抗暴以来，他对接这个外国的同胞更加是极尽侮辱之能事。这样在27日呢，大公报又有这样的评论了。他以为林斌是死有余辜，因为他牙刷其实牙刷都 OK 的，他做广播员牙刷几句都没什么所谓，他最黑人憎就是时常侮辱毛主席，拿毛主席的语录来开玩笑，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这个原谅的。由此可见，当时这个左派对这种赤裸裸的暗杀 並無覺得是不妥的。至於商台的老闆這個何佐治何佐之就一直表示商台呢是政治中立的，他以為欲罷不能只是一些諷刺時事的一種表達方式，但在左派的眼光看來，何佐之是屬於親英派的，所以呢暴徒曾經是夜襲商台。自此之後，商業電台所有著名的廣播員，譬如你我、蕭湘、楊廣培、金剛、金貴呢，都有貼身的保鏢達九個月。林斌的遺孀在那個喪禮第二天就在報紙裏面有這樣的致謝，說先夫業於昨日上午時分，在凄風苦雨天人共憤中出殯，安葬在跑馬地天主教的墳場，深知道吊喪者多而這個本港的左派無恥暴徒就很容易乘機施卑鄙和殘忍的手段傷及無辜。我相信林斌在天呢都稍微是有覺得遺憾的。當時有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是非常惋惜這個林斌之死的。有一個高官，香港高官黃永平事後呢就有這樣講法，他說這件事對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只是講講而已，為何就會被人活活的燒死呢？被我想到今天香港面臨的問題呢，就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一向香港是有言論自由，但是為何到了今天言論自由是會受這麼大的傷害呢？就讓我想起這個六七年暴動林斌之死同樣的問題出現。或者根據大公報的報導，就林斌之死呢是和這個徐田波和李安之死有關的。咁係咩意思呢？因為呢我哋要喺度稍微講講呢個李安之死，又係當時呢個所謂著名嘅破神案，係喺香港呢個司法界裏面一個好出名的一個案件。因為當時呢個嘅左派工人叫李安，喺1967年6月24號，佢喺呢一個嘅邵氏片場呢係想煽動整一啲嘅煽動性嘅海報嘅時候咧，就被警察拘捕。咁拘捕咗有44個鐘頭，到到6月26號咧，就前往呢個九龍裁判司署咧係提堂。當時呢個法官係史立頓，就發覺佢嘅身體係唔係幾妥，於是下令咧停審，然後送去醫院治療。但入咗醫院，下午大概5點鐘咧，就喺醫院去世啦。死因就是腎臟破裂。咁點解會腎臟破裂呢？根據呢個調查咧，就佢未報之前咧，身體狀況係良好嘅。而當時咧，一個嘅被囚嘅疑犯咧，亦都話咧係目擊李安喺黃大仙嗰個嘅警署裏邊咧，係被警察毆打嘅。驗屍的報告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線索就發覺李安有兩處的傷痕。第一組的傷痕是去世之前24至48小時造成的，即是說是在這個他在黃大仙的警署期間呢是引致有個傷有這樣的傷，是有13處的處傷。第二組的傷痕呢是似乎是另外一個時間，是傷及肋骨、腎臟，很有可能是在他法庭之前或者法庭之後是造成的。結果呢在初審的時候呢，這個的陪審員就陪定當時被告的三個警務人員呢，有三個警察被告都是駐守黃大仙的，就被告就這個謀殺罪名就不成立，誤殺罪名咧就成立。咁當時咧代表呢一個三個警察去打官司嘅咧就係余叔兆呢個牧師律師。 他就主張呢個被告提出上訴，咁啦，就結果咧喺上訴庭裏邊咧係打脱呢個罪名。個個原因就係話咩咧？個法律上嘅嗰個最重要嘅地方咧，就話佢個腎傷咧係致死嘅原因，但個腎傷係第二組嘅傷痕，係醫學上冇辦法證明究竟係咪喺佢被拘於呢一個黃大仙期間喺警署裏邊咧係俾人打傷嘅。因為個個醫學證明可能係喺佢去法庭之後，又喺法庭之前嘅，咁即係好有可能咧。呢、这、一個傷痕唔係喺黃大仙嘅警署裏邊發生，既然間唔係喺黃大仙嘅警署裏邊發生，就冇理由係三個警察打傷啊！就因為咁嘅緣故咧，呢、这個三個警察咧就脱罪，係基於呢個所謂有疑點啊，呢、这個疑點歸於呢一個被告，所以咧就係、是、得到釋放。究竟即係呢件事係公正咧，就唔公正咧？我就唔係屬於法律界人士。我只可以從歷史裏面咧，將呢度咧係同大家分析分析嘅啫。好，我哋今日講到為止，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嘅風雲人物啦。係咁，拜拜。